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总是希望能够带给每一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种欢愉的感觉，在生活上呢，能够增进一点乐趣，能够增进一点幸福的滋味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刚刚才打开收音机来听我们快乐联合国的节目啊，所以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非盈利机构啊，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呢，将会为大家举办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是红遍中港台的一位身心灵老师啊，在中国大陆呢，哇哦，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呢，喜欢张德芬老师的身心灵的演讲啦、课程啦、书籍等等啊。那么我们将在母亲节的那天可以听到这场演讲，母亲节的5月13号的下午2点到4点，在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就是阿凯迪亚市的表演中心呢，我们将会听得到张德芬老师的演讲。那么这场演讲呢，是由美国新时代基金会，他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所主办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呢，就是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我们今天在空中聊的话题是思考移动的游戏。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假如说我常常自己跟自己讲，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真的要教我的孩子的话，我真的是想教他们怎么样去做思考移动的游戏。
是
因为当他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然后他能够用他的创造性的思考去解决他的问题的话，那么在他的人生上他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少。那所以我觉得在谈这个思想移动的方法当中呢，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几个方法，比如说想象力啦、联想力啦，那我们又提到暗示嘛。那其实暗示本身呢，我必须要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当你对自己做一个暗示之后，你不要一直紧抓着那个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焦点会一直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移动。那我们既然在让自己的思考要移动，要完全自由的话，那怎么能够说是暗示之后能够就是说一直焦点在那个地方呢？所以我们做完这个暗示之后，其实我们就要松手，甚至就把它忘记了。那你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就单单这样的一个暗示本身，它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契机。那这个暗示之后的话，
那如果自然又想到了呢？
想到就想到没关系，只是说它是
就不必抓住它，
因为灵感的来源通常是自发性的，然后自发性的原因通常跟你的思想跟感受是有关的。自发性比较强调的就是思考要移动，要完全自由。那我如果说给我自己做个暗示的话，我只是类似像把我的信息丢出去搜寻一样，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就是我们在搜寻的资料到底它有没有回应，你是很容易可以检查得到的。
是，
就好像我今天突然就忘记某个人的名字，那我觉得说我要讲到他的名字，怎么一回头我想到了，就表示说你没有在想，而且忘记了，那怎么会想得到呢？所以它是有一个东西叫搜寻，
是
有一个空间，有一个空白，有一个空间等待这个答案的来临，答案自发性的来临。
是
等待答案来临的一个前提是说，不管这个答案产生什么的话，今天进来的什么思维方式，我都不先给它挡掉判断，然后把它扼杀掉，我让它能够自由自发的让它去运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移动的法则，因为思想本身的来临它既然是自发性的，那因此常常你就不能够有太多的判断，因为你有太多的判断的话，它就常常会因为你的判断它是进不来了。
是
我觉得大学有一段话，刚开始的那一段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参考了，尤其他提到定静安立德的部分，当你的心是安静的，是安定的，那么你的观察力就会敏锐，你看事情会比较深入，那你会比较有整体的观点。所以当你定的时候呢，内心开始平静之后，你会看的东西是比较敏感的，是比较清楚的，而且不会是片面，不会见树不见林。那像这种状态的话，静了之后你开始能够安嘛，那安了以后，很多人说那 安就好了啊，我就安心了，那就等待答案来临，是的，你在等待，但是你永远必须要有一个全神贯注的作用。所以我们虽然是在等待没有错，可是我仍然随时在注意周边有任何事情跟我现在的答案的一个 association 那个相关性。
是，
所以当我们定性安立的，我提到说留一个空间，并不表示说你是完全不注意不 pay attention 在这件事情上的，你是把它从你的脑袋里面移掉，可是你却注意到所有跟这些事情跟你要创作的东西是有相关的东西，你在做连结。
是，
那当你是开始利的话，我开始在施利他的话，我就会有所得。那其实一开始的这个大学的那个老祖宗所说的哈，就是你要明明懂，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本质本性你要清楚，你的天赋你要清楚，然后你随时要更新。
是啊，
然后呢要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说，当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啊要追求到至善，但是这个也没错，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是说，我一开始出手的时候哈，先不要用善来让我自己变成卡在那边，因为常常你没有办法行动的原因是我要追求至善。
是，
那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行动带来更多行动，对不对？那有很多的忧郁症者，或者是有很多心里很害怕的人的话，他一直想躲起来，他就没有办法行动。
嗯，
那因为没有办法行动，他就越没有办法行动，因为行动才能带来行动嘛。
是，
那所以当我们刚刚提到说，当你在做创造性思维的时候，如果说你今天不把黑白两面的观念或者是思维的观念放得太强的时候，你常常就会有一个让很多的思想自由流动，而这个自由流动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发的把答案带到你的身边来。
嗯，
好，可是你确实 pay attention 在注意这些事情的。
是，
所以呢，我们刚提到的除了这个想象力、联想力、暗示之外，哈，有一个东西哈，其实在做一些思想移动的这个练习当中，有一个东西其实是蛮重要的，可是有很多人是忽略它哈。
嗯。
就是梦境状态，
做梦的状态，
对，尤其是清明梦状态。
清明梦的意思是将醒未醒的时候做的那个梦，是梦，可是你好像很有一种半意识清醒的状态，那叫清明梦。
是，因为清明梦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产力。
是。
好，你可以从像我们说发明家爱迪生，对不对？他就经常会用一种他找不到问题的话，他会去睡个觉，然后在醒过来的时候，他会用一个球嘛掉在地上，然后产生声音把它吵醒之后，通常在那个时候他会找到答案。也就是说他对为什么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平常因为我们的自我的关系，我们对某些观念是抓得很紧的，那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是在防疫，可是我们的确是有很多关卡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把它卡住了。那其实任何的信念或任何你认为的一个教条或者是以前的经验，常常都会变成你没有办法自由思考的一个原因之一。
是，
因为我觉得说啊，我以前就这样，那我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嗯，
那这样的话就你没有办法让它自由思考。可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是放下来的。
嗯，
自我意识放下来的时候，你在无自我意识的防卫之下，常常有很多的答案它会出现。
所以清明梦是清醒明白的梦，是在半睡眠状态、半睡半醒之间的一种，它叫 lucid dreaming， 中文翻译叫做清明梦。lucid 啊 ，lucid dreaming， 大家如果上网去查很多资料，那么您就说这个清明梦呢，往往能够给我们很多灵感的来源，
因为它的思考方向跟你自我控制的思考方向是不一样的。
是，它是放松状态的。
它是放松状态。那我不是说它的资料是绝对最好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定可以代表你的思考所比较放松，而且比较没有控制的那个部分。
是是是，
因为你是在睡梦状态，那么你会很自发的有很多的观念会不断的流露出来。
是，
这个时候你常常会得到一些你平常的思考不一样的角度的答案出来。
是，
如果不去做的话是有点可惜，但是它真的是会蛮有效的。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梦境本身就乱七八糟，也没有什么图系，可是我个人是不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说其实有很多梦境状态，假如说你不醒的话，你还真的觉得你的体验跟你的观念跟你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
嗯，
因为还是你的本质本性在做那个梦，
是，
那个主人永远是你自己嘛。那所以因此 假如说你有很多的问题，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把你的答案带到梦境里面，说我今天睡觉的时候，我希望在梦中我得到这方面的启示，通常你都会得到启示的。那你说可是我起来就忘了，你可以暗示自己说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些东西。那如果更精致的话，你甚至可以暗示自己说我做第三个梦或第五个梦的时候，这前面三个梦我都会记得住，你醒过来的话这三个梦你把它写下来。
所以一个人一个晚上会做多少梦？
可以十几个梦。
这是心理学家有做过测试的吗？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测试，就是说我们是通常是只会记得
最后那个，
最后一两个，
对。
但是如果经过暗示的话，通常你会记得比较多。对，你去看嘛，比如说我说我明天早上六点要起来，你就单单这样讲，我早上六点要起来，就这样一计划哦，你明天早上六点钟可能就真的醒过来了。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对，
是吗？
对对，是我有这种经验，就是，哎，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觉，觉得说我这次不要睡过头，我六点钟要醒来，哎，真的就会醒来。
是。那所以因此我们的意思，
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相信的人才会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信者得救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思想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不相信你就进不去，你相信了它就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而且是极有可能。
是是，那我刚才
信者得救，
我刚才提到一个重点，比如说你产生很大量的资料，对不对？那你产生很大量的资料的话，其实在坊间呢有一些在谈心智图法的书籍是可以参考的哈。
是。
那心智图法的意思是说，我在所有的这些观念当中或想法当中呢，我用一个类似像图的方式来表达它，这种方式的话很容易让你去做很多联想跟很容易记忆。
是。
啊，那这种心智图法的话用在一个类似像思想移动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嗯，
只是这个必须要花一些时间来讨论它了哈。
是，
但是可以这样做的。比如说，当我在边讲话的时候，我就边把我的想法像葡萄串一样把它写下来，就有点像心智图法了。
是，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旅行，那就写个旅行嘛。然后旅行，哎，画三条线，我要带吃的，然后安排交通，然后安排什么。那在吃的部分我再画三条线或五条线，那吃的话吃什么什么什么，车子的话我要安排什么什么来接我，怎么样多少人做一个，你这样的一个心智图表下来的话，通常你的思路是一个整体观的，它就不是一个片面观的。
是。
那这样的话让你的思考的移动的话它会比较紧密一点，会比较像我刚刚提到的那种频谱式的思考方式，就是可能性场的思考方式，像颜色一样可以调各种不同的一个频谱的思考方式，就比较不会漏掉什么东西了。
是是是。
刚刚有提到一个一般人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随时让自己告诉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天当中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天当中我要去试着去练习三个有建设性的意见，然后我要把它写下来，你就把它写下来，就拿一个簿子，然后随时记自己是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到当你产生新的问题的话，旧的那些思考会带给你很多新的答案的解答。
嗯，
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是非常非常有效，甚至你我今天讲的其他东西你都不记得，但是你记得这一点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是，谢谢您再说一次这一点。刚刚很多听众朋友一定现在要竖起耳朵来再听一次。
准备一本簿子，
嗯，
然后告诉自己，我今天我要跟我的灵感在一起，
是，
我要发现在我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运用独立的思考。
嗯，
那所以在这一天当中，你就会有心的去看看我能够有什么创建。
是，
好，不管什么创建，你给自己三个。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一直都这样做过，哈。
您不是永远都年轻吗？
我是
开玩笑
啊。大概是初中、高中那段时间，哈。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步子。
是。
我只要三个。
嗯。
可是
一天三个。
一天三个。虽然是一天三个，我常常想说，那一个月之后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了，对不对？但是并不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可能一天三个，一天可能几十个，因为你随时处在一个我一直强调的那个修行状态。
搜寻状态，
对，类似像你在网络搜寻，等于你的思考 处在一个搜寻引擎的状态。
如果你不断的想问老顾的话，不断的想上 Google 查资料啊，搜寻的话，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对，所以当我处在一个搜寻状态的思考的时候，我随时都会想说，这个事情如果是怎样做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生活如果要好玩的话，搜寻状态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灵感，怎么样让生活更多的乐趣注入进去，然后可以过上好玩好奇的好生活。
只要你能够持续一个月两个月
就养成习惯了，
你会发现到说你真的变成创意人。
嗯，
那个应该这样讲好了，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真正的复活。
Yeah, 复活节已经过了，不过呢，地球上哪一天的人最多呢？就是复活节那天。
对，就是说其实真正让你复活的
是
你开始可以用你的思考在过你的人生。
是，
你不再只有花了别人的脚步，你不再只有花了规矩，当然规矩要锁没有错，我们在现有的规矩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大量的资料能够以现在这个基础上来做很多的创作。
是，
那当你有创作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是真的充满了有趣，而且会充满了力量。
是，
因为你知道吧，其实快乐的事情并不需要很高的代价，就像我之前在谈嘛，在种那个韭菜苗，啊，撒了一次全部都没有花嘛，那第二次再撒，我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我就用一些我的新的观念嘛，然后看它花芽的时候，真的好高兴哦。所以当你有创意，而这些创意真的带来那个成果的话，那个真的会带给你力量，跟带给你一些很崭新的一种人生的 feeling。
现在是生机蓬勃美丽的春天啊，那请您稍微讲一下您的那个新的韭菜发芽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因为占太多的时间，我想
我想说生活会
很好
奇啊，
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说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对对，我想你永远可以用各种不同新的方式去尝试一个，
大家上网去搜寻好了。
对对对对呀、
嗯，
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说你去养成经常处在一个思想的搜寻状态的话，你会发现就好像跟孩子在写走路一样，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困难，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方向，可是如果说一年两年之后，没有什么事情真的能够困扰你了，因为你碰到问题你就很多的思路，很多的想法会出现。
是，
对啊，很多想象力，甚至于很多的过程，就是他这一拳打过来大概会怎么样，大概会有像福尔摩斯一样，你大概可以抓到整个脉络，因为你的思想是一种频谱式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一个单线式的，也不是蒙太奇的乱跳的，它其实它的思维方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你在看所有的可能性，然后在可能性当中去挑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来做。
是，
所以你是看到整体的。
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非盈利机构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